秦军伐赵，赵国出师不利，连丢了五座城池，甚至把离石这么重要的城池也丢了。西部告急呀、啊，把赵雍急得奔奔直蹦，忙聚文武商议对策。可是这些重臣呢、啊，到了这时候一筹莫展，平日夸夸其谈，遇事拿不出好主意。赵王雍瞪瞪这个，瞪瞪那个，心里头不满之极。哎，唯独这时候这李兑说的话对他的心思，关键的时候就显露出李兑的才华。李兑献策：国君呐、啊，您不必着急。别看秦人出兵占了便宜，连夺了我们五座城池，用不了许久，他还得把城归还给咱们赵国，则20万秦军就就地消灭，无一生还，是吗？赵雍就爱听这样的话呀，听完之后满脸是笑，就问李兑：卿有何良策，尽言之。意思是说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把你要说的话全说出来，我爱听。文武重臣在两旁一看呢，难免有点妒忌，但又不敢说话，就听李兑夸夸其谈。李兑说：国君呐、啊，10年前那场战役您还记得吗？那时候先王赵肃侯在位，您是太子的身份，咱们的离石也曾经丢失过，后来又夺回来了。那场战事秦人的大将军就是楚离机，可楚离机为什么打败了呢？因为我们想办法扮作了秦军，偷袭了他的两座粮库，上仓和下仓。司马春见好就收，大将军赵慈贪功心切，被人家抓了俘虏，送了性命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已收全功啊。现在咱们故伎重演，再来他一回。以臣的意思，我们马上派重兵越过河西，把河西的秦军消灭，然后守住黄河的河西渡口，掐断秦军的归路。那楚离机率领20万大军困守离石城，用不了许久，他一看粮道被断了，必然不战而自乱。当他撤兵到了河西之时，我们的赵军雁路阻截，尽全力把他们挡在黄河东面，叫他无一生还。你以为怎样？好，太好了。只是我担心河西有秦军的重兵，如之奈何？国君放心，他没有重兵，顶多2-3万人，他的大兵全都集中在离石，消灭这部分秦军不费吹灰之力。楼缓是越听越不爱听啊，鼓足了力气，他说话了：请问李先生，那我们派出的军队少说也在5万之上，5万大军数目也不少啊，那我们到了河西之后，粮草供给应该怎么解决呢？李兑一笑：大将军只管放心，我们打败了秦人，所缴获的粮草足够我们大军使用，我们吃一个月不成问题，这一个月难道我们还收服不了离师吗？赵王雍一听，有理有理，就依轻计。不过赵王雍还担心一件事，问李兑：去守河西防务之人至关重要啊， 能不能全部歼灭秦军，能不能握手河西渡口，这个人至关重要，你看派谁去为合适呢？李队想了一想，这没等他说话呢，娄缓又说话了，郭俊呐、我推荐一人可堪此任，此人名字叫乐毅呀、当初在赵文手下为门吏，后来拜为舍人，再以后听说他落到赵英帐下，究竟此人现在如何情况不了解，如果要有乐毅领兵，肯定以收全功。李队接着说，对，如果大将军不提，我也想推荐此人，据说这个乐毅足智多谋，果敢刚毅，他率军驻守河西渡口，万无一失。啊，赵王勇点点头，那么这个乐毅现在在哪儿呢？是活着呢还是不在了？就问汾阳来的传书吏，问他，传书吏从汾阳来的，他了解情况，往上口头，国君呐、乐毅现在活得很好，正帮着赵英将军防守汾阳。哦，天赐我也。他就告诉传书吏，拿着我一道手谕，你赶紧返回汾阳，任命乐毅为将，迅速领大兵几万赶奔河西渡口执行公务，不得有。遵旨。传书吏拿着赵王的手谕走了。赵王勇一看呢，一切就绪了，别浪费时间，也不必讨论了，当即拍板任命娄缓为大将军，去守晋阳调度军务，又命赵豹为前线总指挥，李队为军士，率五万大军支援前线。君主一拍板，臣下是闻风而动，各路人马全都开拔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秦国的大将楚离机，这楚离机也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一鼓作气拿下赵国五座城池，特别是离石，他特别的高兴啊，一面用红旗向国军报捷，一面在离石城高坐，每天宴请文武。但是他的目标不是占离石，离石是晋阳的门户，把离石拿下来作为垫脚石，他的大军要直指晋阳。这晋阳咱们数次说过，就是今天的太原市。那晋阳是赵国的故都啊，赵国没迁都之前就在晋阳，是一座大城，比邯郸还大。如果要把晋阳给占领了，那么赵国不亡也得瘫痪了。因此他是势在必得，因此他传下令去，命蒙带乌霍率兵三万要兵取晋阳。但是这个蒙带提出疑问呢，大将军，要取晋阳可以，汾阳怎么办？汾阳是咱的拦路虎啊，是不是先占汾阳后取晋阳？也可以。汾阳弹丸小地是一座小小的山城，你就挂脚一江把它踏平也就是了。遵命。蒙带和乌霍率领几万秦军开拔赶奔晋阳，他们正好路过段义道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段义道别名叫鬼门关，那大山呢，高耸入云，道路崎岖，极难行走。如果在山上设伏，秦军在底下通过，就去那个挨打的。而且山路极窄，将将巴巴仅能过一辆车，秦军越多越施展不开。 这地方是个倒霉的去处。赵英听了乐毅的话，在此埋伏着5000赵军，命赵山在此驻守，多多准备石头、滚木、雷石、弓箭，就等着秦军在这路过呢。赵英不放心，别看远在汾阳，派了不少探马拦旗打探消息。有人向他禀报，秦军果然出动，副大将军蒙岱和乌霍领兵数万，要通过段义道，请求将军令下，
打，狠狠的给我打。
他命令刚说出来，乐毅在旁边，
不可不可，
将军不可。赵英就一愣，为什么不可？将军不要着急呀，应当指令赵山将军放秦军尽数都过来，先不要理他，他现在第一个目标是打咱的汾阳。哎，汾阳他肯定拿不下去，转回头他还得退兵，再路过段义道的时候再给我狠狠打，再尽数消灭。这又是为何呢？将军呢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叫迷惑秦军。现在就打，秦人就有备而无患了，我们的收获较小，不如我出的主意才能收到全功。因为这个乐毅相当有威信，说出话来非常有用，所以赵英不得不听。
好吧，
命令赵山，秦军通过时让他尽数通过，不要叫他察觉，等到退兵之时再给我狠狠打。
是，
有人通知赵山去了。所以这赵山呢，5000赵兵是按兵不动，秦人一点察觉没有。蒙岱和乌霍领着秦军是长驱直入，顺利地通过了段义道，大军是赶奔汾阳。因为处理机有令，挂角一将把汾阳就荡平了。在他们的心目之中，小小的山城那还架得住秦军一打吗？等离着汾阳城也近了，他俩傻眼了，一看这山呢，非比一般的山，这就是太行山呢。再看那山城高高在山顶之上，两边的山是高耸入云呢，道路崎岖，是极难进兵。也慢说打仗，连个安营扎寨的去处也没有。慢说50000大军，就是500000大军也无济于事啊。因此这蒙岱和乌霍眼望着汾阳，没咒念，在这转了几圈，俩人一商量，看来处理机大将军不明这里的地理呀，我们不能打呀。那么汾阳拿不下来，是否只取晋阳呢？还得请大将军的令下，他另做安排。
收兵，
两个人指挥着秦军又来到段义道。这回跟上回截然不同了，赵山是执行军令啊，从山头上往下一看，秦军跟长蛇一样，道路崎岖难行，先头部队刚过去几百人，后边是大队人马，急急拥拥，怨声载道。正在这时候，赵山一声令下，
弟兄们，
给我们死难的兄弟报仇的机会来了，
打！
箭矢如雨，山头上抛下的石头跟冰雹一样，奔秦军就砸下去了。你想，两山夹一沟，秦军在底下本就拥挤不堪，脑袋顶上下石头，那不挨打等什么呢？眨眼之间，秦军被石头砸死的不计其数，被箭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。 有的就跳了山崖了，摔死的也不在少数。秦军是乱作一团呐，有部分秦军掉头往回跑，往哪跑？奔汾阳地界跑。乐毅和赵英出兵在后的拦截，结果一鼓作气抓了秦军3000多俘虏，余者的秦军做鸟兽散是四散奔逃，死伤了大半。那蒙代和乌霍捡了个便宜，他俩没死，因为他俩领着队伍在最前边，过去那数百人当中就包括他们俩，因此后边的大战他俩没摊上，但是把这俩小子也吓个半死，是狼狈逃窜跑回离师，他们捡了命了。这是秦军进赵之后第一次受到的挫折。处理机呀、啊，还没认为怎么回事，军家胜败常事，打个败仗中个埋伏不算奇怪。最使他担心的是，有人向他禀报，这赵军西渡黄河，恐怕要奔河西渡口下家伙。詹的再探再报，接着一天几日向他禀报，果然赵军是西渡黄河，要抢占河西渡口。这处理机是军事家，自然明白，哎呀，赵军这步棋下得好厉害，要掐断我的归路，河西渡口一时我的归路就被掐断了，他们就来了个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呀。想到这儿，处理机冒了汗了，心想这离时虽好，我这困守孤城寸步难行，我的归路再被掐断了，我就是插翅也难飞呀，怎么办？看来我这次打赵国是失策呀，事先预备的不周全，无功而返，唯一的目标是多带军士回到秦国，如果把这20万人都扔到这儿，那秦惠王能饶得了我吗？因此他是忍痛割爱、撤兵，把离石城的房子全给我扒了，扒不了得给我烧了，把它变成一座空城，明日班师撤。20万大军不在少数，离开了离石哦，就往黄河奔跑。河东就是赵国的地界，河西是秦国的地界，他们恨不能飞过黄河回家。哪知道乐毅奉命为将，事先占领了河西渡口，在这建立了不少烽火台，而且拉下了战线等待秦军。这秦军到了黄河边上一看，滔滔的黄河水哗哗的往下流，河面极其宽阔，要想过河谈何容易。他们当初过河的时候是搭的浮桥，现在的浮桥都被赵军给烧了，所以过不去也干跺脚。处理机一声令下，叫会水的亲兵先覆水过河，到了河岸之后定点桩子，拉下长绳，不会水的人拉着绳子过河。你说20万大军就依靠绳子过河，得何年何月能过得去？因此人喊马嘶，乱作一团呢、啊。在对岸的赵军抱着肩膀看热闹，心说过来吧小子，过来一个杀一个，过来俩杀一对，你们就来吧。所以秦军会水的好不容易在对岸刚一登岸，噗一刀就被赵军杀死，上来俩杀一对，上来俩杀一对。凡是会水的亲兵只要登上西岸，全被赵军所杀。一时之间黄河呀变成了红河了， 全是死尸了。处理机在对岸看得清楚，
哎呀，天亡我也。
正在这时，警报传来，赵豹李队领着50000邯郸大军兜着屁股杀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前有赵兵拦路，后有赵国军队追击，是腹背受敌呀、啊。楚立机好悬没抹了脖子，心说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、啊！要不我就投降算了。投降赵国还需保住性命，又一想不可，秦惠王对我不薄啊，我怎么心生杂念呢？我现在手下还有数万秦军，我就不相信我保不住这条性命，我怎么能想变节投敌呢？可耻可耻。可是不这么做又怎么办呢？眼见着必死无疑了。哎，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有一部分秦军呢，扒离石那房子抬了不少巨木，那房子不有房梁和房檩吗？抬了不少，准备渡河，给处理机送来不少大梁。处理机一看这玩意儿可以带船呢、哎、行，我先不死，因此他先抢占了一个巨木，跨腿往上一骑，其他的将佐也跟着骑上去了。处理机还说：不要人多了，人多经不住，弟兄们赶紧渡河，自己想办法。这秦军也红了眼睛了，没有办法，纷纷跳进黄河，噼里扑噜噼里扑噜，哇，噼里扑噜噼里扑噜，强渡河西，还用问吗？死伤的人是不计其数啊！处理机顾不了这么多了，飘到下游5里多地，终于到达对岸。处理机从木头上下来，爬到岸上，后头有一部分秦兵跟着也登岸了。处理机再一看，身边没有100个人了，跟落汤鸡差不多少。再看对岸的秦军是哭爹叫娘，劫做了俘虏。楚立机哭了，
完了完了，
前些时得了离石何等高兴，转瞬之间成了这般模样，这要回去见秦王如何交代？
这如何交代？
拉出宝剑他也要抹脖子，这100多人一看，别，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？赶紧过来把他拦住，大将军千万不要死啊，咱们另想对策。